我应该打开那个你早些时候发给我的文件吗？
是的，那是杜金教授的 PPT， 我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讨论框架。
好的，我们是共享屏幕还是各自私下查看它？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逐页的过一遍，因为它非常，我的意思是它涵盖面很广，而且我有一些问题想问杜金教授关于他的 PPT。
这由你来决定，我只是展示一种处理末世论问题的方法背景。在四个不同的传统中，时代论、新教、美国的锡安主义、什叶派和广义的伊斯兰教，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中，它可能有用，也许没用。所以由你来决定如何使用它。我们可以展示，我们也可以不展示。所以这取决于你，如果它有用的话，我们可以参考这些幻灯片。
好的，让我试着在 Zoom 上打开它。我以前没做过这个。是的，我昨天有机会看了一遍，我觉得它是一份相当直白的文件，而且我认为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框架，所以是的。当然，再次，我想感谢你们两位今天抽时间来到这里，我非常感激。这次直播有很多人期待，我相信这将是一次有趣的对话，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
非常感谢你，主持。
谢谢你，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们，并为这次讨论提供你的平台，所以我听从你的安排，所以我专门留出了几个小时，也许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更长，所以在我这边可以说是没有限制的。
好的，听起来很棒。
I'm trying to share it with, so that we could see also the cameras. Can you, are you able to see it or?
Yes,
I am. And I myself also.
My screen. Oh, here we go. I could see it like this. All right. So,
那么让我们用这个 PPT 来开始讨论。所以它它似乎涵盖了很多末世论的基础知识。这是我是穆斯林，所以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相当标准的认知。但这是詹教授在他的讲座中详细阐述过的。我认为他展示了末世论中的相似之处和重叠的主题，以及不同的命运，但也有主要的差异，以及你如何能指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事件，并看到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并且这一切都追溯到末世论的信仰，
对吗？
是的，所以我也想指出一点，你知道，我真正开始研究地缘政治和末世论，是因为我读了杜金教授的书，地缘政治学基础，我强烈推荐，我认为它是我们现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书籍之一。而关于末世论需要理解的是，在末世论背后还有民族性格，一个民族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末世论如此重要。因为末世论只是你的民族灵魂的表达。
好的，你们有重大分歧吗？
Okay. Do you have major disagreements and...
那么首先你们彼此了解程度如何？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好的，那么我可以问你，亚历山大·杜根，或者我就叫你杜根教授吧，你对江教授的讲座有何分析？你认为他在末世论方面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首先，我在中国有很多中国朋友，非常多的朋友。当我与他们交谈时，我曾指出，几乎没有人了解末世论，所以中国文化在我看来非常独特。 So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very particular in my opinion.
我认为它非常平衡。儒家思想中男性与女性之间、年轻之间的平衡，所以是和谐占主导地位。因此，它不关乎时间，不关乎历史。
So it is not about time, not about history, not about
不关乎最终战斗、最终决战，而是更关乎我们如何需要让事物以非常非常和平的方式在和谐中发展。
Things to be very, very in peaceful way in harmony. And my very
而我在中国的非常好的朋友们，他们总是问我中东发生了什么，犹太复国主义是怎么回事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Middle East? What is about this?
为什么拥有更大的以色列如此重要？为什么在新教圈子、福音派中，时代论如此重要？同样，他们也不理解俄罗斯东正教的末时论观念。在那之后，在与我的中国朋友们进行了非常友好的讨论之后，我似乎在你们的直播流中瞥见了一位独特的中国人，他展现了对末世论。这个末日概念的深刻理解，包括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以及什叶派和伊斯兰传统的背景，我感到非常非常惊讶，因为在我看来那是第一位，也许是唯一一位达到如此高水平的中国学者能够轻松地理解世界政治中这个非常特殊的主题，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This very special, special subject of world politics, and I was very, very glad, and now I'm very.
现在我很高兴能与这位独特的中国学者交谈，他在末世论的研究中展现了如此深入的投入。所以，首先，例如
studies of eschatology. So first of all, so for example,
如今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谈论撒巴泰。
People speaks today about Sabbatai Tzevi.
雅各布·弗兰克关于这种末世论的加沙的纳坦·卡巴拉，以及这种卡巴拉末世论的形而上学视野，以及它如何产生共鸣。
Metaphysical vision of Kabbalistic eschatology and how it resonates, how it
如何反映在当今的全球政治和地缘政治上，所以。江教授是独特的，是例外。在俄罗斯有一些人理解这一点，虽然不多，但确实有，但在中国绝对没有。因此我感到非常非常感兴趣。我看过很多很多其他关于预测、关于博弈论，也关于希腊古代的视频。
Videos about predictions, about game theory.
因为我也开设了专门研究古希腊悲剧的课程，因此我对许多观点，许多方法的相似性，以及江教授对大多数中国学者忽视或无法掌握的事物的知识深度感到非常惊讶。
Professor Jiang about the thing that mostly.Chinese scholars ignore or could not.
也许他们大多数人缺乏这种对某些事物终结的强烈感受，对某些不可逆转的线性的事物的感受，线性时间中善与恶之间不可逆转的斗争。这一切对中国人来说并非如此，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中国宇宙。中国宇宙和其他宇宙的世界，美国宇宙。
Chinese universe and other universe, American universe, Islam.
伊斯兰宇宙，俄罗斯宇宙。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彼此，我们需要深入各自的传统。
To get deep in the respective traditions, maybe.
也许这些传统可能与我们相近或遥远，但我们应该付出一些努力来更好地理解彼此。
Pay some efforts to understand better each other.
当然。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亚历山大，我想更深入的了解你的信仰体系。因为我看到有些人报告说你信奉密传传统，也有人说你是东正教徒，很难确切地指出到底是什么。所以用你自己的话来说，你会如何归类你的信仰体系？在你回答之前，聊天区有人问末世论是什么，也许江教授可以很快地以最好的方式描述一下，但我会简单说就是末世哲学。
好的，那么末世论源自希腊词 eschaton， 意思是终结，所以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对终结的研究。而末世论通常指的是每个宗教传统对历史终结点的理解，我们为何在此。去往何处？我们从何而来？而末世论的理念是要找出上帝与人类重新合一的那个点。
The point at which God and man reunifies, which brings about the end.
这将带来历史的终结。所以，这是大致的概念。
好的，显然江教授是我不想错误地归类你的信仰体系。但上次我们稍微谈到了自恋。我最近在帕特里克·大卫的节目上看到。
I saw recently on the Patrick Brett David show, you said at the end that you.
你在最后说你会向上帝祈祷，所以我或许会说那是一种普遍的自恋，但不特指某一神学体系，是这样吗？
是的，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中国是无神论者，因为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社会，我没有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任何无神论传统，所以我没有接触过任何宗教传统，而且老实说，我一直以来我一生都对宗教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对基督教，但是过去这两年，因为我一直深入研究末世论、卡巴拉、地缘政治，我开始形成一个更偏向诺斯替主义的框架，但我不会说我忠于某一个宗教。
我能找到相似之处。我认为在2019年，更多的了解爱泼斯坦帮助我转向了试图寻找某种善的意义的方向。因为世上有太多邪恶，而你显然，亚历山大·杜金刚刚阐明了你如何谈论撒巴泰泽维，这并不常被提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促使我转向探究信仰的方向。但我可以问你具体一点吗，杜金教授？那么，你会如何归类你的信仰？
首先，我是基督徒，东正教徒，所以我是东正教基督徒。这定义了我的信仰，那是我的信仰告白，那是我的教会，那是我的宗教教义，教义和其他一切在此语境之外我所说的，那是关于研究，那不是关于我个人信仰的确认。我个人的以及俄罗斯的信仰正是东正教基督教。我相信这是唯一的真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信徒，一个普通的东正教基督徒信徒。但同时，我对其他不同的灵性传统非常感兴趣，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从哲学上说，我是一个传统主义者。所谓传统主义者意味着什么？所以我遵循勒内盖农的灵性哲学。他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那是一位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以及他的弟子们，例如尤利乌斯·埃沃拉和许多其他如提图斯·布克哈特等等。这种哲学方法，认为现代性是反传统的。所以现代世界不仅仅是发展，不仅仅是进步，而是恰恰相反，那是衰落，那是堕落。而这种传统主义哲学可以应用于伊斯兰教，就像盖农本人的情况一样，应用于儒家思想，应用于道教，应用于基督教。就像他的许多弟子如让比雷等人的情况一样，以及我自己在东正教的情况。基督教、东正教会，但我也同样遇到过一些人，比如在犹太人中，犹太教 Jesse 卡巴拉派、卡巴拉主义者。 他们追随甘农，追随吉农，所以你也可以是吉农主义者。在不同的不同宗教中，你可以不同意某些政治或末世论的具体问题，但是主要的，我们所有传统主义者共享的主要一点是我们都拒绝西方现代性。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不同的传统，但我们认为现代性是绝对错误的，对吧？无神论、帝国主义、进步主义、启蒙运动，所有这些事物都是彻头彻尾的邪恶。所以但是试图去发展我自己对于不同传统的理解，不同于我的传统，不同于基督教、东正教。我也研究过卡巴拉、犹太教、伊斯兰教、什叶派，费檀多传统、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新教以及许多其他宗教，例如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和道教。所有这些不可知论，包括一些反传统、反灵性的传统形式，所有这些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但我的信仰，我的唯一立场作为信徒，所以我相信基督教东正教教义的绝对真理。
好的，我想你很好的过渡到了我可以联系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张教授你也看到了这个，所以昨天是东正教复活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想前一周是天主教复活节。而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发布了在两个周日都发了些有趣的东西。在复活节周日，他说赞美安拉，打开那该死的边境，这是在天主教复活节。然后昨天，首先他发了一段很长的关于教皇的段落，他说教皇在犯罪问题上非常软弱，这不是开玩笑，他说教皇在犯罪问题上软弱。然后之后他发布了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上面是他自己的脸在耶稣身上，他正把手放在一个在我看来像是杰弗里·爱泼斯坦的人身上，背景里看起来像是罗马神的利伯塔斯，那个自由女神像女神。有些人说那是马洛克在天上飞，那个也被修改过。我的意思是，当我宣布这次与张教授和亚历山大·杜甘的直播时，老实说，他传遍了 Twitter， 人们说 Sneal 在和中共宣传员和一个克格勃宣传员谈话，他在和中国及俄罗斯间谍谈话，然后他们开始说他们在这里谈论西方价值观如何腐朽。而我想，好吧，他们会批评这个，他们会说不应该有某种外国影响。然而我们整个政治游说体系都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渗透了，非常明显，似乎每个人都对以色列有双重效忠。首先是这样，所以外国影响无处不在。其次，到底什么是西方美国价值观，那该如何描述亚历山大·杜甘？你我想准确地描述了他，而且你说出了很多人现在的感受，那就是现代西方价值观。我们看到很多人正对其感到幻灭，很多人对他们所看到的并不满意。而如果那是由我们在亢奋中看到的来描述，那部新电视剧西德尼斯维尼打扮得像个婴儿，你知道，做那种奇怪的恋物癖事情，不想说得太恶心太早。但我们到处看到的，在媒体中甚至从我们的政客那里推广的东西，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军队的总司令把自己描绘成基督徒所相信的上帝，这不是那么多人想要追随的。你认为我们看到的美国西方价值观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也许我们可以从张教授开始。
好的，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1694年，因为那是英格兰银行首次获得特许状的时候。而英格兰银行其构想是它将吸收跨国资本，然后将其带给英格兰这个民族国家，并以议会作为担保人。好的，那么在此之前，如果你是一位国王，你想发动战争，你需要雇佣雇佣兵，所以你向商人借钱，他们借给你黄金来资助战争。这个模式的问题在于，国王可能会去世，你可能会输掉战争，或者国王可能背弃契约，所以商人与国王合作的风险很高。而英格兰银行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荷兰商人可以借钱给英格兰，并且由议会及这个民族国家 来担保。这在欧洲事务中是一场革命，因为现在英格兰基本上拥有了无限的融资能力。他可以与像拿破仑这样的人作战，并且持续作战，直到拿破仑最终被击败。所以英国人打了六七场战争，七场战争才击败拿破仑。英国输掉了其中六场战争，这就是英格兰银行创造的无限融资的力量，它基本上创造了大英帝国。但是你如何向人们证明其合理性呢？为什么你作为英格兰的公民，要从这些跨国资本家、这些商人那里借钱，并且如果你无法偿还，你的儿子、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孙女们必须偿还，基本上你的整个社会都欠这些你素不相识的海外商人的债。因此他们需要创造一个体系，一个哲学体系来证明其合理性，而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现代英国启蒙文明的开始。好的。
British Enlightenment civilization, okay, starting with John Locke.
始于约翰洛克，以及将私有财产神圣化为至高之善，视为上帝赐予的私有财产，对吧？然后还有像大卫休谟这样的人，他质疑人类直觉以及追求真理的哲学事业的合法性，还有像杰里米边沁这样的人。他将功利主义置于社会的核心和中心。如果某事物给人带来快乐，它从根本上就是好的；某事物给人带来痛苦，它从根本上就是邪恶的。而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消费社会的开端，对吧？在那里，每个个体都在寻求他或他自己的快乐。然后还有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样的人，他采纳了功利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个自由社会。好的，那么然后由此产生了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史和卡尔·马克思，等等。这些哲学家共同创建了西方文明的框架之后的一切都是这种哲学的副产品。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 comes afterwards is a byproduct of this philosophy. And
杜金教授，如果他愿意。请详细阐述。我同意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继续讨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的延续。而伊兰特已经是某种资本主义的撒旦主义了，所以从伊兰特到阿特拉斯耸耸肩只有一步之遥。因为如果你拥有所有的快乐，那么穷人将承受所有的痛苦，所以你应该在他人本质上不快乐时感到快乐。这正是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核心信息，即所谓的客观主义。那是这种资本主义逻辑的最终形态。但我想稍微往前追溯一点，例如加尔文主义。我认为加尔文主义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非基督教的观念。他断言没有来世，上帝的审判已在今生实现。而富有就是被拣选的标志。所以你是被选中的，所以你是富有的，你是贫穷的，你是受诅咒的。所以正统基督教绝对否认这一点。正统基督教主张在这个世界上贫穷或富有并不重要，你应该做个好人，你应该以爱心、同情心、同理心对待他人，你将在之后接受审判。在耶稣再次降临，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后，他将审判。在复活之后审判所有人，所以这现世的生活只是不朽灵魂真正生命的一小部分，这是正常的基督教态度，而加尔文主义完全彻底的否定了这种态度。上帝知晓直到终结的一切，所以他不可能犯错误。所以如果你富有，你就是被选中的， 你是被财富所祝福的，这就是那种神学，那种资本主义的神学。我认为马克思韦伯已经在他的社会学框架中展示了这一点，而维尔纳桑巴特发展了它，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传统。
And Werner Zombert has developed that. So that is the huge tradition, not necessarily.
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而是保守主义传统，来批评这种加尔文主义的根基。
Calvinist foundations.
这种现代，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根基，这就是美国的问题所在。因为当你在美国，并且当你真诚的想要回归传统价值观时。
Sincerely to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values, you have nothing but the.
你除了那些身为加尔文主义者的开国元勋们，别无他物。所以，五月花号是一群加尔文主义者，逃离英国国教，逃离圣公会，为了在新世界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社会。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例如你个人或其他一些人，如果你选择伊斯兰教的传统，那么你就有神圣的根源。如果你选择天主教，也许受到现代性的影响，但不像新教那样完全现代。而如果你是福音派或摩门教徒或时代论者，你就不得不创造一些想象出来的东西，一些完全脱离与基督教古老根源真实联系的东西，或者，所以你缺乏神圣的根源。所以因为美国文明的神圣根源属于欧洲，属于前殖民时期。属于中世纪时代，要恢复这种联系非常困难。你提到过，例如自由女神像，但那是赫卡推，她伟大的古代希腊人的冥界女神。为什么她举着火炬？因为她统治着永恒的黑夜。你在日光下没有任何必要手持火炬，这是黑夜和冥界的女神。
Torch in hand in the daylight, it is the goddess of the hell of the night, and that was.
而这或多或少就是美国文明的起源，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对于当今非常批判的美国保守派来说，并不容易。
Present day American conservatives.
而这一点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关于现代性，关于这个缺席的阶级，关于这种对民主的篡夺或这种虚假，所有这些。但是当你试图回归你的根源，你的源头时，欢迎来到加尔文主义异端群体的开国元勋们那里，一些雇佣兵，一些激进主义，来自极端教派。他们不是锡安主义者，基督教锡安主义始于恰恰是在激进启蒙运动时期，在荷兰人中间，之后他们传到英国，成为清教徒和激进的新教徒之后，这些基督教锡安主义移民到了美国，所以之后就有了斯科夫圣经。时代论弟兄会等等。所以这不是传统的，这是一种末世论的异端，这就是问题。美国人的形而上学问题。所以当你试图追溯根源，你的根源从一开始就腐烂了，因此这要求你必须做出一些非常规的选择。
Demands to make some extravagant choices for you to.
比如加入天主教，加入伊斯兰教，或者加入东正教。
Maybe Orthodox Church. So many. One of the.
所以许多二十世纪最受尊敬的代表人物之一，东正教圣徒是美国人塞拉芬罗斯，他天生就是美国人。
Sainthood is American. is Seraphim Rose. He was naturally born American with no tradition.
没有任何传统背景，而他选择了俄罗斯基督教东正教会，并且他几乎成为我们眼中的圣人。我们对他有崇拜之情。
That is the cult of him. We consider this American.
我们将这位二十世纪的美国现代人视为我们基督教东正教中圣洁的原型与典范，但这同样也是美国人选择的一种局限。
Christian Orthodox Church. So, but that as well is a kind of limitation for America.
所以你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去接受一些在你的社会中可能显得不那么传统的东西，比如印度教、佛教或伊斯兰教。
Not to traditional four-year society or Hinduism or Buddhism or Islam. So, but when you start,
但是当你开始成为美国传统主义者时，你要么是摩门教徒
，American traditionalist. You are either Mormon or dispensationalist or Christian.
要么是时代论者，要么是基督教西安主义者或加尔文主义者。而所有真正传统的伊斯兰教、东正教或天主教都变成了某种敌人。
Orthodoxy or Catholicism.Becomes a kind of enemy, and now we see.
现在我们看到围绕特朗普总统的，正是这种对抗美国尚存的一切传统事物的斗争，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
So, that is the problem. I'm not absolutely.
我并非完全恶意，这不是在嘲笑美国人民，但这是战略。我认为我们对美国人民怀有极大的蔑视，因为他们成了这种历史、社会。
We feel the great.Contempt for American people, because they became a kind of hostages of the
经济神学的，或者说这种特别且非常非常异端的，我想说是末世论的人质。
Especially and very very heretic, I would say.
好的，这让我理解了你的想法，以及你如何将传统主义与你之前阐述的神学联系起来。但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你还说过，你认为美国传统从核心就腐烂了。我不想相信这一点。我热爱这个国家，我不想认为一切都是绝望和黑暗。我们必须提供一些希望，但现在更多地了解了福音派新教教派的信仰，以及他们如此轻易地被这种巨型教会文化所颠覆的事实。你可以看到史诗般的愤怒和无条件投降这些巨大的海报，而它被那些显然只为钱的传教士所颠覆。我可以说这是埃里卡科克现象，对吧？主要是婴儿潮一代，他们是美国主要的投票群体。他们参加这类类似体育场的大型仪式，并且他们都投票给同样的新保守主义者、同样的福音派、同样的人。
而你正确地指出，这些人相信斯可福圣经。杜金教授，斯可福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
斯可福圣经是一种注释，由一个非常小的教派普利茅斯弟兄会创立，由英国新教徒创立。这些注释非常新。并且是非常特殊的教派性注释，他们被嵌入到圣经的文本中。所以当你阅读圣经时，你很难区分真正的神圣经文和这些现代的注释。这些注释解释说人类的最终命运将在以色列上演。
Explaining that the end fate of the humanity will be placed.
犹太人将回归他们的故土，所有西方基督教
return to their fatherland, and all Western.
新教基督教应该捍卫代表不同信仰的犹太人，希望他们在末世皈依基督教。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对抗哥哥。
Representing different faiths.Hoping they will convert in the end time into the Christianity, and that is why it is necessary.
哥格曾被认为是俄罗斯帝国之后是苏联，现在是普京的俄罗斯，所以哥格总是位于欧亚大陆。并且与俄罗斯认同，以及帮助犹太人摧毁亚玛利，而亚玛利是传统的
was the traditional
基督诞生前犹太民族的敌人，并且其形象被应用于伊斯兰世界。所以与俄罗斯人和穆斯林的战斗，在这本斯可福圣经中变成了一种所有基督徒的宗教义务。这就是圣典被一个微小且不太知名的教派进行的彻底简化。但是当这本斯可福圣经在美国民众中传播时，这种区别很少有人能分辨，很少有人能区分真实的圣经文本和其中嵌入的所谓伪预言。
People c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authentic biblical text.
所以我查了一下，它是1909年被创造的。你提到了哥哥马各。
So I looked it up. It's 1909. It was.
这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末世论中有相似之处，你同意吗？因为人们推测这会在哪里，这两个民族实际上会在哪里。
江教授推测，第三，罗马在莫斯科，但你会把什么归类为哥哥和马各？
嗯，我的意思是，首先，我想指出有三件大事导致了基督教锡安主义，对吧？所以1899年是西奥多赫茨尔写他的书《犹太国》，呼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然后1909年是斯可福圣经，而1914年我相信是贝尔福宣言。好的，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的非常快，基本上是在大约10到20年的时间跨度内，所以我也想回到杜金教授关于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因为加尔文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但它被称为像财富福音，由像保拉怀特这样的人实践，他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精神顾问。好的，所以加尔文主义在美国仍然非常活跃和强大。如果你看加尔文主义，驱动加尔文主义的潜在情绪是恐惧和焦虑，而这个正如杜金教授提到的，这与其他传统的宗教实践相悖，那些传统强调的是和谐、平衡、幸福，你与上帝的关系。而现在加尔文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它实际上是关于恐惧和焦虑的。所以另一种说法是，美国的潜在情绪是恐惧和焦虑。而你可以在当今美国社会中看到这一点，即使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富裕的社会，一个普通的。比如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美国人生活的比一个罗马皇帝还好，然而美国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抑郁的社会之一，最依赖药物的以及最两极分化的社会之一。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美国，你必须深入到造成这种恐惧和焦虑的根源，也就是正如杜金教授指出的，他基本上是加尔文主义传统。所以如果美国要救赎自己，或者美国要变得更强大，那么他需要回归基督教，并重新审视美国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但要回答你的问题，什么是哥哥和马各？从正在发生的事情来看，似乎我认为杜金教授会同意我，哥哥马各被解释为波斯和俄罗斯。
好的，所以他们不可避免的会在不久的将来战斗，有时你推测是在大约200年后。我的意思是他
仍然未确定，我们无法完全弄清楚。那么可以这样说吗，江教授？基督教锡安主义，或者甚至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福音派基督教仅仅是锡安主义的一个工具？
这个你也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犹太复国主义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工具。所以我认为发生的事情是，这些社团共济会被卡巴拉主义者渗透了，所以基本上类似弗兰克斯那样的人，然后这催生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他为了实现其末世论，又创造了犹太复国主义。他基本上资助了赫茨尔的书，赫茨尔本人并不是一个知名人士。他是德国的一名记者，但他能接触到英国王室，所以我认为实际上事件的链条是这样的：先是萨巴泰弗兰克，然后是共济会，他后来被 弗兰克派渗透，从而催生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接着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继续征服美国，或者说开国元勋们都是共济会成员，和资本家，然后最终你有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创立。
我昨天看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看到一些中国孩子在和一个西方记者说话，他们问他，美国人吃人吗？因为我们听说爱泼斯坦在美国吃人，所以有趣的是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你知道。我自己是半个菲律宾人，我们从小听美国人说亚洲人吃狗，而现在我们听到中国孩子说美国人吃人，我想知道相似之处是什么，中国对犹太复国主义有什么看法，还有俄罗斯对犹太复国主义有什么看法。我想问你，亚历山大杜金，这非常不同，从美国的角度看似乎如此，似乎俄罗斯人有不同的关系，而且据我理解普京的态度不那么明确，看起来不是同样的问题。另外你们有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历史，俄罗斯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
首先，当我们谈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时，我们也需要提及所谓的犹太历史上的假弥赛亚，从还有这个萨巴泰·弗兰克。有趣的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在最早阶段，在纳尔逊达比和普利茅斯弟兄会之前，但那始于所谓的第五君主制那种观点，认为传统的罗马时代结束了。出现了第五个全球帝国，奥利弗·克伦威尔被他周围的这些第五君主制信徒认为是这位全球皇帝。与此同时，犹太拉比荷兰的拉比马纳塞本以色列，他说那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全球帝国，第五君主国将是犹太人的。当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来到巴勒斯坦，他们将建立这个全球帝国。这正是现代内塔尼亚胡的第一个版本，或者斯米奇本斯米奇大以色列。所以那是在同一时期，在十七世纪，确切的说是在阿姆斯特丹，在荷兰新教徒中计划的约翰洛克从这个圈子汲取了许多灵感，所以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但我认为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可比之处。我们不反对犹太教，但我们认为它是信仰中一个非常特殊、非常独立的分支，完全不同。有许多许多俄罗斯长老基督教权威、东正教权威的文本，他们预言敌基督将出自犹太教，因此他们将是一个散乱的民族。试图强加他们的全球统治，他们将是敌基督者。所以或多或少同样的看法关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和新教徒或加尔文主义者。所以我们从未俄罗斯传统的基督教东正教俄罗斯从未认为犹太教是谎言，或认为犹太人今天在基督之后还是选民。他们曾是，并且我们确认他们曾是选民，那是真的。 但当基督到来时，他接纳了所有其他民族，拥抱了他们，这就是新以色列。新以色列是基督教会。所以在那之后被选中的是全人类，所有民族，那些应当接受知识新的消息，基督的好消息的，以及那一小群犹太人，他们仍然坚持现在坚持他们的选民身份。他们是某种敌基督的母体，所以那是我们传统的宗教的普遍态度。所以我认为普京非常务实，斯大林是共产主义者。他不是基督教信徒，所以他认为以色列现代以色列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在中东推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后情况并非如此，而犹太国家以色列改变了这种关系，并依附于资本主义阵营。并且之后开始了一些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在苏联和以色列之间，但那时没有神学基础，而普京是务实的领导人。他被我们被基督教东正教视为非常特殊的历史性人物，体现了末世论功能，所以这个想法是保持
special historic person that embodied the catechonic function,
成为敌基督面前的守护者。
To be the keeper in the front of Antichrist,
我们将这种我们的基督教末世论的东正教愿景投射到他身上，但是他的行为更多是务实的，他是政治现实主义者，所以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与以色列直接的对抗。犹太教在俄罗斯被视为传统信仰，在俄罗斯压力为零，所以它作为少数派信仰受到国家的保护。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无论是普京还是俄罗斯政府还是俄罗斯社会，都没有任何特征类似于基督教西安主义。这是关于现实主义，这是关于尊重不同的信仰。我们现在看到，在地缘政治上，以色列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
Israel becomes more and more aggressive element to destroy our
破坏我们的盟友，破坏和谐与中东的和平。但我们更多的指责美国的霸权，而非西安主义。但现在这种勾结。这种基督教西安主义的勾结，特朗普的基督教西安主义与其侵略性、与其霸权、与其帝国主义、与其激进的反基督教元素，你提到的那些，以及与这种激进侵略性的犹太以色列西安主义的勾结，这被我们的社会视为证实了我们前辈的恐惧和预言。基督教东正教前辈们，因为他变得越来越他看起来像敌基督，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姿态，或这种亵渎神明的断言，这种认为特朗普是神，特朗普是教皇。特朗普是圣徒的想法，以及他拒绝在圣经上宣誓就任第二任总统任期。所以现在如此多的元素表明我们正处在某个末世论的历史时刻，不是我们希望如此。我们不坚持这一点。普京更倾向于用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术语来理解他们的政治现实。